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拜登总统告诫美国公民立即撤离乌克兰，暗度陈仓，中共热炒谷爱凌，命是保他。哈佛学者王万盛录音罕见外泄，习近平被边个蛊惑？红三代谷爱凌的两个祖国湾区滑雪，海淀补火。国际记者联盟呼吁接收香港流亡记者。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2月10日警告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立即撤离该国，因为一旦美俄部队发生摩擦，将会导致潜在的大规模冲突。拜登在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电视采访时表示，美国公民应该撤离，而且现在就要撤离。我们正在跟世界上最大的军队之一打交道，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局势，而且事态可能很快就变得很疯狂。拜登说，如果俄国入侵，他不会派遣军队进入乌克兰，即使救援美国人亦不会。这将是世界大战，当美国人和俄国人开始互相射杀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世界，拜登说。星期五在澳洲和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集团外长举行会晤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向记者重申了拜登的警告。他说俄国可能在2月20日北京冬奥会闭幕前入侵乌克兰，我们正处于侵略可能随时发生的时间窗口。明确地说，这个亦包括冬奥会期间，布林肯说。近日中共从官方到民间都热炒一位叫谷爱凌的18岁滑雪女将，却似乎忘记了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和彭帅之间曾发生过什么事。对此，著名女澳化学家阮红冰表示，中共制造谷爱凌舆论潮的用意是暗度陈仓，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保护在彭帅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去年11月2日，中国女网名将彭帅在微博发长文，控诉张高丽强迫同他发生性关系，并对他始乱终弃。他的博文在20分钟后即被大陆全网删除，他本人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件事一度成为全球多国主流媒体的头条新闻，引发声援彭帅的舆论海啸，还推动了国际社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浪潮。在彭帅消失期间，中共官方一直拒绝正面回应，令这件事件演变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中共丑闻。彭帅2月6日在全程受监控的情况下第一次现身接受法国媒体《旅报》专访，说自己并未指控任何人性侵他。2月8日，彭帅还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一起观赏了谷爱凌夺金的比赛，但是外界对这些都不买账，认为彭帅的自由是受限的。美国16位联邦参议员还在2月9日推出决议案，谴责中共令彭帅消失和禁声，并呼吁中共保障彭帅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这个时候受到中共热炒的谷爱凌在记者会上被外媒问到彭帅问题时说，他很高兴听到彭帅亦在现场观看了他的比赛，他还说彭帅很快乐、很健康，又在外面做他的事情，我对这些真的很感激。外界分析，谷爱凌这个时候已沦为帮中共站台的一粒棋子了。知名学者王万盛的一段谈话录音在网络流传，录音中透露中共搞抗疫清零的政策的真实意图是为了获得巨大利润。白手套公司单单靠核酸检测一项赚了6700亿。近日哈佛知名学者王万盛在中国国内一个私人聚会上的录音被曝光，录音发生在今年1月。据王万盛透露，2020年7月疫情爆发半年后，中共最高层用了17万元为他购买单程机票，紧急召他回国。 領導一個由習近平親自指揮的科技防疫項目。現在72歲的王萬盛，現任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研究員，國際知名學者，從事哲學、思想史、文化批評、比較文化研究等，兼任清華大學偉倫特聘教授、西安交通大學等校客座教授或研究員。王萬盛在這個私人場合中說，中國老百姓怕死，中國做官的怕丟烏沙帽，中國的專家不敢承擔責任，就是這三條將中國的疫情搞成現在這樣。王萬盛在錄音中說，當局目前採取的防疫政策，它的一大動機是為了撈取巨大的利潤，比如某集團單單靠核酸檢測一項就賺了6700億人民幣。王萬盛說，我們這些領導的白手套和家屬染指核酸的事蹟，導致只要有一兩個病例就會將整個區全民去做核酸檢測，他們要的是核酸的採購量，只有採購量才帶來利潤。王萬盛說，西方國家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雖然傳播性強，但只感染上呼吸道，效果比較輕微，正是一個實現群體自然免疫的機會，因此正在逐漸開放社會。中國則同這個相反，他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是用中共這一種方式進行免疫，這種免疫實際上是為利益集團輸送利益，包括現在的這個疫苗，強行打疫苗三針四針都要去打，都是跟後面的利益集團有關係。王萬盛說，權力的高度集中所導致的醫療高度集中，我們的全部問題來源於我們的權力機制，這對老百姓的存在就構成很大的災難。王萬盛認為，中國醫療體系崩潰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自主研發能力非常差，藥品、設備、驗測試劑都高度依賴國外進口。除了醫療領域外，王萬盛指出，中國在 5G、量子電腦和基因工程等尖端科技方面都大大落後於美國。2月8日，谷愛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決賽中獲得金牌。這名出生於美國的運動員在2019年歸化中國，代表中國參加2022年冬奧會。賽前她就被寄予厚望，認為有機會替中共拿到三面金牌。2014年、2018年兩屆冬奧，中國一共只拿到三面金牌。為了扭轉體育大國在冬季運動上的弱勢，中國開始招募歸化運動員，谷愛凌是其中之一。2022年冬奧會，中國男女冰球隊48名運動員中，有24名是歸化運動員。谷愛凌奪得了中國代表隊在本屆冬奧會的第三面金牌，但她所掀起的熱度遠遠高於其他運動員。人民日報官方微信號當日連發了五篇文章，慶賀中國選手谷愛凌奪冠。第二日又發了一篇文章，引述谷愛凌的話說，我感謝國家為這一屆冬奧會所做的一切。其他官方媒體亦以同樣的密度發布谷愛凌的新聞。谷愛凌是紅色工程師的後代。2月8日，中國交通運輸部發布文章，祝賀老交通人的後代谷愛凌奪得金牌。谷愛凌的86歲外婆馮國珍是原交通部體改司高級工程師。文章說，離退休幹部局黨委感謝馮國珍為我國培養出一名優秀的愛國新時代青年。上海電視台的官方公眾號亦來認親認戚，指出馮國珍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由於馮在1955年畢業的時候正值交通大學西遷，直到1959年才分為上海西安兩個獨立的大學，因此西安交通大學亦在官網慶賀了這一位交三代的奪冠。2003年谷愛凌在美國出生，谷愛凌從未公開提及她的父親，大家只知道她是一個美國白人，畢業於哈佛大學，而谷的爺爺就畢業於史丹福大學。作為當官的後代和直谷精英後代，谷愛凌的身世在中美兩國都屬於精英階層。根據《紐約時報》報導， 佢喺旧金山富人区长大，佢同佢母亲同埋外婆一齐生活嘅住宅，从睡房就可以睇到金门大桥嘅景观。每年暑假，谷燕都会带住谷爱玲翻北京，去海淀、黄庄上课外辅导班，学习数学奥林匹克。黄庄是北京课外补习班最密集的区域，海淀黄庄妈妈亦成为一个特别的群体，通过精细化的补习和教育运作，令到自己的子女有机会上名校。谷燕选择了湾区的滑雪，亦选择了海淀的补习，来中国上十日课，可以在美国顶一年。谷燕说，谷爱玲的数学在美国中学一直考第一。全球最大的记者权益组织，又建于香港在港版国安法下急速恶化的媒体报道生存空间，在发表最新年度的香港报告中，呼吁外国政府接收选择流亡的香港记者，令他们继续从事报道香港的工作，令多元声音得以保存。不过香港政府回复香港网媒时表示，有关指控同事实不符。在全球100个国家拥有60万会员的国际记者联盟 IFJ 星期四2月10号发表题为《媒体熄灯，香港新闻自由走到尽头》的报告，详细评论香港新闻自由在国安法下急速下滑的现状。报告称，该联盟严重忧虑香港记者的人身安全，并提到若香港记者选择流亡，各国政府应该发出签证予以接收，令到他们继续在海外从事新闻专业工作，令报道香港的多元声音得以延续保存。这份长达10页的报告详述了香港近年多方面媒体空间收窄的情况，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以及众新闻被迫停止运作，海外媒体相继迁出香港，包括纽约时报在国安法实施后将员工转往韩国。报告又指，这种新闻自由下滑更反映在亲北京的香港媒体亦被警告。今年1月，香港明报在评论版加入声明，表明刊出的时事议政文章略带批评，目的是促使矫正或消除政策错误或缺点，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其他社群产生憎恨、不满或敌意。不过亲北京的大公报随后发炮攻击明报，容许质疑国安法的作者写文章，质疑明报是不是要接过已经停办的苹果的煽动角色。国际记者联盟的报告亦引述了香港电台英文台的一名主持早前被特首林郑月娥恐吓，涉嫌在采访提问时触碰到国安法红线的例子，用来助证香港最高领导人亦参与迫害新闻自由。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